正道的题目是主若肯，所引用的经文选自路加福音第五章12到15节，请大家一同翻开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一同读12到15节。翻到了，我们一同读一遍路加福音第五章12节。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耶稣嘱咐他，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要为你得了洁净，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证据。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许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我们请新长老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只是从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二到第十五节要提到有关于这个大麻风的病症，所以我们要一同来自思考短短的这一句话，他说主若肯，然后接着是主耶稣基督的回应，主说我肯，从这边一求一答，却是我们这一生可以一同学习宝贵的一课。我今天的这个讲章啊，我预备了，又改了又写了，所以你看整张纸就好像长大了这个麻风一样。好，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这个时刻主自己的圣灵也来着充满着我们每一个人，充满着在这个会堂里边，我们向主祷告，我们恳求着主开我们的耳朵，以至于主预备我们心灵来着听你自己的话语，也恳求主你自己来着开讲言的口舌，以至于他有这能力能够传讲讲明主你自己的信息，愿主你自己在我们生命里边来着动善功，愿主你自己的名得到荣耀。我们如此祷告祈求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首先我要请问你们，有没有见过长大麻风的病者？曾经有谁看过长大麻风的病者吗？我其实在这边预备了两个图画，不过我考虑到如果在心里没有准备底下，你看了这个图呢，你会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我现在暂时把它收起来。那么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特地就是将这个长大麻风的这个图像呢特别将它打印出来？因为往往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特别是不管是从马太福音，不管是从马可福音或者是路加福音，我们可能读了就过去，特别是我们对长大麻风的那个长相没有捉到。今天盼望主给我力量，能够将我们对大麻风这个病我们开始认识到，然后呢可以厌恶它，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更深一层去了解这一位满身长大麻风的病者他的那种心情，以及他迫切的那个祷告。再接着我更盼望主赐给我力量，以至于呢能够将主自己的那个洁净、主的行为、主的伟大能够将它讲明，能够将它彰显清楚。接着最后一个，我们一同要来着思考着所谓属灵的麻风病。因为在圣经我们注意到每次提到麻风的时候，虽然是医治麻风病，不过呢他用的字眼经常都是用洁净，那是有什么属灵的含义吗？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三大重点。好，路加福音把这个焦点呢放在这个满身这两个字，他说满身长大麻风的字上，让我们知道呢这个麻风的病毒呢在这个人病人的身上呢几乎 是无处不长的。因为路加本身是个医生，所以他看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就透过他自己专业的训练，所以他一看到这个人，他在形容这个人的时候呢，他就直截了当的说，这个人满身长大了麻风。不过路加他在这边没有提到事情发生的这个地方和时间。不过如果说我们参考马太福音第八章，那么那边就记录到了，这件事情其实是发生在主耶稣讲完登山宝训之后呢，他下了山，那时有许多人跟随着他，那么这一位满身长大麻风的人就来到主耶稣的跟前，俯伏在他的面前来着向他祈求。所以我们可以很合理的推论，这位长大麻风的很可能一直都在听主耶稣基督教导登山宝训，虽然他在群众当中算是群众之一，但是因为身上满身长大的大麻风，所以他只好远离，远远的站着其他人，离开他人和主耶稣基督的位置，在一个孤单的一个角落，偏僻的一个角落，然后他来着听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我深信主的灵感动他，他从主的教导里边，他看到了，开始发现了主耶稣基督的非凡，主耶稣基督讲道的能力，主耶稣基督在做教训的时候所带出来的权柄和超越性。因此呢，这一篇信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呢，给他带来了一个人生的盼望。因为主耶稣在传讲登山宝训的时刻呢，就是传道有关于这个神国天国的事情，所以对这个人带来了一线的这个盼望，给他的人生有一个期待。很可能就是讲完了之后，结束了过后呢，这个长满身长大麻风的就在第一时间里边下山，为了来着避免以着人群人来着触碰，所以接着在群中一同下山散去，个别回到自己家的时刻呢，虽然还有一小群的人跟随着主耶稣基督，他就立刻出现在主耶稣基督的跟前。这就是这一段经文的背景。首先我们先谈到底麻风病是怎么样子的一种病。麻风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不治之症，是一种慢性的传染病，它常常会导致灾病的这个毛跟发，我们的这头发呢发白，那么灾病的这个肉皮呢常常会出现蚝蚁在这个肉皮上，所以这个菌毒呢可以扩散。很多时候长大麻风的他们的这个头发可能会变白，眉毛会变白，胡须会变白，然后呢就会稀稀落落的脱落。你想想这样子好了，如果说今天坐在你旁边的人是一个长大麻风的，是没有眉毛的，头发呢有一小串是掉落的，你一定是感觉到不舒服的。你不相信，你回去你剃掉你的眉毛，然后你走在街上，你走走看，一定会引来别人这种异样的这个眼光来着看待你，那么至少你就做到一点点了。那么不单是如此呢，甚至指甲脚趾呢就开始脱落，很恐怖的。有一些严重的呢，甚至是手指呢会开始扭曲，然后呢这个关节就会被破坏，严重到一个地步呢，它甚至这个病毒会侵略人的这个神经，以至于呢这些有麻风菌毒的人呢，很多时刻会变成这个手脚呢会麻痹。不单是如此呢，特别是在脸部，那个眼睛鼻子耳朵身体的各部分呢，也因着这个麻风的菌毒呢被腐蚀掉。所以你看一个人明明是一个人有上帝形象的人，不过因长了这个大麻风，结果呢你看到的时候你看不到他的这个鼻子，他只是看到这两个呼吸的洞鼻孔，所以呢是很恐怖的。常常这种患这种麻风病毒的人呢，他们会受到如此的这个病毒的入侵跟腐蚀呢，变得体无完肤，病毒也常常使到 他们痛苦。对付麻风病有三个困难。第一个，因为麻风病会透过人类肢体的这接触呢而被传开，而被传染。第二，我们常常在这个病者呢，病患，因为特别是古时候，其实麻风病是治到了1940多年才开始能够找到这个抗生素呢来着对抗它，要不然在之前呢都一向都是这个绝症，就是一旦你患上了几乎就没有可能会被医治，几乎就没有可能变成痊愈了。所以往往我们在对付这个麻风病的时候呢，只能是一种比较消极的方法。怎么样子消极的方法处理呢？就是我们会将患上这个麻风病者的病患者呢，将他隔离起来，将他封锁起来，就是这样子，不让他与着其他的人接触。其实在旧约圣经也提到多次麻风的这个例子，其中我们就知道摩西其实在上帝呼召他的时刻呢，也曾经上帝向他显神迹的时候呢，也曾经染上一次的这个麻风。还有摩西的姐姐米利安也曾经因着不顺服好像是摩西，结果呢他也染上了这个麻风。所以是一旦你染上了，你会感觉到很痛苦的一种病症。麻风病记载呢，其实在世界各地也是有的记载，曾经它出现在古埃及，曾经在中国，曾经也记录在印度，特别是在宗教的这个典籍当中，他们也记录到有人患了这个麻风，结果呢病人的手指跟脚趾呢就丧失掉感觉的症状，当时的病人呢往往就受到非常残酷的对待，有一些甚至是遗弃在旷野中让他自生自灭，有一些他们甚至做得更绝，恐怕就是这个麻风病的这个菌毒呢会传开，所以呢他们甚至会将这些麻风的病患者呢将他们烧掉烧死，以防来着传染。所以这是让我们认识到这个麻风病的这个危险，以及我们人类对麻风病的这个厌恶。其实在早在20-30年前，甚至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包括在马来西亚靠近槟城的一个荒岛，政府呢就会将那一些患上麻风的病患者呢与被立为第一等罪犯的这些囚犯们呢都会全部都将他们放住在这个荒岛上，以至于呢他们以着社会的人群隔开起来。所以如果说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其实社会看待麻风的病患者呢，其实就不像，就好像就很像我们看待社会这一种第一等的这个罪犯一般，是以这一种仇敌的眼光来着看待他们。在旧约，特别是这个利未记第13章、14章那边，摩西就交代了这些祭司们碰见这个麻风病患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他们应当如何的来着面对和来着处理。这2章的经节就记录了，特别是长大麻风的与洁净不洁净的这关系到底是什么。祭司呢往往会按照着这个皮肤，这个患者的皮肤身上的这个征兆，包括了肉皮上的这个灾病的这一些处的这些毛跟毛发色彩变化，或者是当处这个灾病处的这个病情的轻重是否已经扩散了，是否已经止住了等等，这一些外在的现象呢来判断这个人到底是洁净还是不洁净。 所以当一个人如果说是长大了麻风，若他被判定为是不洁净的，就表示说这个人的身上的这个麻风的病毒啊，随时还是可以传染给其他的人。那么按照这犹太人的这个律法呢，就要必须被隔开，必须要被关锁，往往他们的安排将会是将他驱逐，然后呢他唯有能够单单住在这个营外。若是在特别的情况，在这个营外他碰到了什么人，那么呢他们有义务，他们有义务呢必须要将自己的这个衣服撕破，蓬头散发，蒙着上唇，然后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以至于呢能够变成一个警告给对方，不来这洁净他们，必须来这远离他们。也有一种情况是到了这个麻风病到了一个无药可救的地步，那么根据这个利未记的这个法则呢，这些麻风病到这个时刻呢已经不会再传染给别人了。所以在圣经我们也有这两种麻风的这种病情，其中我们所熟悉的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那边有提到主耶稣基督就曾医治那十个长大麻风的人，这一批人是属于前者，只是他们的身上这些麻风的菌毒呢还是可以传开给人，所以在那边圣经就记录着他们其实是奄奄就喊叫着主耶稣基督。反过来在这一边这一段经文我们所看到的，我自己的看法是比较偏向于它是属于那一类麻风病已经不会再传给其他人的这一种情况。其实你如果说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也就是表示说这个病者的这个病情呢已经是到了一个无药可救的地步，他根本已经没有存任何的盼望得着医治。我不知道我们曾经有没有过绝望，曾经面对过绝望。如果说我们曾经在生命里面特别是在未信主之前曾经有绝望过，那么我想我们就可以更深一层再来着体会这一位病患者他这时刻的心情。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着猜测，当时这位长大麻风的他为了要将自己的大麻风给淹治，因为毕竟是在公共场所，那么他的穿着呢一定是有别于其他人的，他可能是在大热天，不过呢总是穿着长袖子，而且是包得厚厚的，不管在什么时候呢你看见他，他总是像妇人般可能就戴着这个头巾跟面纱，为了要来着使人不见到他的这个大麻风。我们可以想象啊，他一定是经常很敏感性的，很敏感性的来着回避其他人的这个眼光，避免有任何的交流，因为他不得不远离他人，如果不是他就犯了律法，那么就要按照这律法来着处置他。他这种远离他人孤单自己其实是为了别人的好处，也往往也就是要为了自己的这个安全。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子患上这个麻风，是不是因为他犯了罪而患上了这个麻风病呢？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说应当不是，要不然主耶稣基督碰他摸他之后医治他洁净他了之后呢必定会加一句话，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不过在这边没有，所以我们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是觉得说这个人可能是因着受菌毒的感染，以他的生活这个罪可能没有关系。不管怎么说，他既然身上有着这个麻风的病毒，你可以想象他是如何的要来着过他自己的生活。圣经这边没有告诉我们他到底是经历了多久如此人间第一般的生活，或者是我们如果说身上有着这个麻风的病毒，我们往往在每一分每一秒 都会常常被提醒，我与众人不同了，因为我是不洁净的人。活在这样子如此痛苦的这个环境里面，说实在的，虽然是一分一秒，不过却等同于好像就是活在永恒的这个人间的地狱当中。这位长大麻风者，如果说我们可以接受他的病毒已经不会传染给他人，不过站在他旁边的人，如果说碰见这样子的一个人，我们总是会感觉到不舒服，我们的心里会发毛，我们会给他白眼，我们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着看他。这样子的心情你曾经有过吗？可能在流感的时期，巅峰时期，你可能是因着本身天生就是鼻敏，那么会有 一点点可能天气转凉啊，或者是可能空气中有着比较多的这种灰尘，你打一个喷嚏，结果是在公共场所。那么在这个巅峰流感的时期的时刻呢，每一个人都很注意这样子的事情，每个人都会对这样子的事情个人的卫生特别的专注，所以你不小心你打了一个喷嚏，结果呢遭到别人不同的看待。所以我想这样子的心情你曾经有过的话，你一定是多么盼望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呢，为什么不为我们预备一个蜗牛的壳，在这种情况的时候可以钻进去啊？你多少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种比喻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比较深一层去体会这个麻风病患者为什么他一直都是远离众人。那么是什么样子的事情或者是话，使到他在这时刻呢提起这个勇气呢，能够很大胆很勇敢的，同时也是很迫切的来到主耶稣基督的跟前呢？我们将这个念头先放在我们的脑海里边。现在我要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这个病患者他所要面对到的这个重担和压力，有多方面的重担和压力。第一，因着他身上的病，他免无家容，这个他的这个肢体呢没有这个完全有残缺，所以带来给他许多的这个痛苦跟不便。他的孤单，他必须离开亲人亲友，然后孤独一个人的生在长在活在这个城营外，不能够与任何人有着接触，这是他第二个重担跟心理的压力。因着他在自己的社区呢被视为不洁净的人，所以他会遭受到别人异样的眼光和不欢迎敌对的看待。按照这律法，他不能够来到城内的这个圣殿参与任何敬拜上帝的仪式，换句话说就可能给他有一种心灵上的一种感到好像他与上帝是隔绝了。患麻风病的人，他们唯有可以住在营外的这个麻风村，也就是说其他的都是患麻风病的，所以麻风病那个病毒菌毒就很可能在这一群人里边，你传给我我传给你。很自然的，患上麻风病的人会在经济上也会产生变成一个重担，因为他们无法自己维生，甚至如果说他们有心要来这找一份工作，雇主也是不欢迎，也不会来这聘请的他们。所以他们唯有一种讨生，他们唯有来这讨气过生活，过一种没有完全没有尊严的一种生活，这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生呢？但是感谢主，这个例子呢让我们看到人往往到了这个绝望的时候呢，上帝就能够在这人的身上看到他自己的有限，而俯伏在上帝的面前来着求上帝的帮助。这个经历苦难的人呢，这个人活在这个绝望当中，所以多少少对人生对人的认识呢就稍微 来得深刻利益，有着多一层的这个体会。我们从他来到主耶稣基督的跟前所行出来的一切，以及所道出来所说出来的这个祈求呢，我们就深深感受到他从绝望当中，不过因着主听了主的道，结果呢他更能够更有把握的把握住他唯一的机会跟盼望。也就是说呢，他从主耶稣基督的讲道当中，他见到主耶稣基督在传讲信息的时候有着那一种的权柄跟流露出来的那种慈爱能力等等，全部将它汇集在一起的时刻呢，他就一直很专注的来着，继续来着听主耶稣基督接下来所要讲的话。他一定是很专注的，一直来着听，一直来着吸收。因此他将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从中里边他得到的那一种盼望跟力量全部吸收进去了。所以我深信他那时刻比任何人可能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呢来得更是透彻。你看他的祷告，你看他的祷告，他是如何来的祷告。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特别是为了准备这个讲章，所以我花心思就是单单专注在特别是这一节跟主耶稣基督的回应的那一节，单单这两节我有了很深很深的体会。只是过去平时在自己读的时候一读就跳过去的那种感觉不一样，我忽然间我被他祷告的那种专注，他那种专一的祷告呢，我被感动了。因为这个人他看出主耶稣基督的不同，我们再试试看，再去看他的那个祷告的内容，他是怎么祷告。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请问他在这一边他到底向主祈求了几件事情？他向主祈求了几件事情？就是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让他得洁净吧，就是这样子简单的一个祷告。为什么？因为他人生到了这个地步，到了这种绝望的当头，他忽然发现其实他想过的就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所以他向主祷告也是单求这件事情，就是让他能够得洁净，过正常人的生活。这和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都不一样，因为我们还可能没有落到那种绝望的这个环境当中。就假设今天我们开了一辆老爷车，因这一时的失误，所以这辆车就向那个山崖下去。请问这时刻我们是如何祷告？你会向主说，主啊，求求你救我，也保守我这一辆老爷车。你会这样子祷告吗？不会的。因为在生死的关头，生命才是真正最有价值的。这个人他到了这个生死关头已经没有盼望了，他的人生根本没有盼望，接下来的日子要如何来着过呢？是孤单的来着过，是没有尊严的来着过他的生活，是只有苦自己来着承担的这种生活。他已经到了这种地步的时候，他发现为什么他不能过那常人的生活，真正的原因就是在他身上这个麻风病。所以他只求主一件事情，而且他深信主必能来着医治他。这是他的祷告。你看他的祷告的力量是何等的专注，是何等的单一，何等的纯洁。他只求一件事情，就是求主让他得着洁净，因为对他来说其他的都是次要了。我身上的金银财宝你拿去吧，不过主，求主你只给我一件事情，就是我要从你的身上，从你的这个医治，从你的这触碰里边呢得着这个洁净。其他这一生的得失算得了什么？我要求的这时刻 只是求过一个常人、常人、正常人的生活。所以你看他的祷告是何等的，是何等的值得我们来的学习。这个人很特别，因为他深信并深知上帝的能力，所以从他的祷告里边所说出来的话，所用的词字，我们看得一清二楚。他说什么？他说主若肯，然后呢他紧接下来他说什么？必能，他说必能使我洁净。必能不是不可能，必能是必定能，把不可能的变为可能。必能使我洁净，因为他深深知道上帝愿意人来到他的面前向他祈求，然后呢顺服他，学习谦卑，所以他就跪拜在主耶稣基督的跟前，口称耶稣为主，就是那位生命的主，一位愿意上帝自己意识成就的顺服者。所以他加上一句话，他说主若肯，因为他知道主有能力，问题是主肯不肯。其实他知道主肯，不过他不强求，他只求主若肯，他要完全来着顺服上帝的旨意。这个人的信心大到一个地步是这样子的，因为他说必能使他洁净，他不单单相信上帝的大能能够医治一切的病，包括了患上大麻风的病，他的信心大到一个地步是说上帝的大能能医治麻风病，也一样能够来这医治患有麻风病的他。这有一些不一样，很多时刻我们看到某人得医治，不过我们的信心只是到了一个地步，这个人在身上得医治，在我的身上没有医治，我们缺乏了如此的这个信心。当然我们在上帝的祈求呢，还是要来着学习顺服着上帝的主权跟上帝的恩典，我们在任何的事情上总要来着讨他的喜悦。其实这一个长大满身长大麻风病者的这个病患呢，他的这个祷告你好好去体会的时候，其实是很讨上帝喜悦的。因为首先他称主为主，他跪拜在上帝的面前，他谦卑，他顺服，然后呢他对上帝的信心大到一个地步，他知道上帝必能洁净麻风病吗？还不单停留在这一边，是必能使他得洁净。这个人对上帝的认识其实让我非常的惊讶，让我非常的这个惊讶。我们要试问他到底看到了什么，他到底听到了什么，他到底知道什么，他到底相信什么。我将他总结几点。第一，他看到了唯独基督，他看到了耶稣基督是超越人间的祭司和医生。你看他没有跪拜在任何的祭司的面前来着求助，因为他知道祭司，人间的祭司只能按照着上帝的律法能够来着行事，来着做事情，只能分辨判断你是洁净的不洁净的，痊愈了之后我们当行什么礼，然后才宣告你是洁净了，能够回到营内，就是这样子。不过祭司没有那个能力来着使他得洁净，祭司只能按照着上帝所颁布的律法能够来着行事，他没有到当时的名医面前，因为之前已经说过了，当时这个麻风病呢还是不治之症，可能他来到那医生的面前，医生反而是被吓跑了。我们必须要做到这一点，他深信唯有主耶稣基督能够使他得洁净。第二，他的信仰是如何的这个明确，他捉到了一点，唯独上帝的这个主权，唯独上帝的恩典。他在上帝的面前他不跟上帝讨价还价，他完全是顺服的。若 主肯，
主就医治吧。
若主不肯，我就宁愿担当。这是何等的祷告，这是何等的一种祷告。若主肯，主就必能使我洁净了。他不强求，不过他心里深处他深知那一位主，就是在他面前的那一位主，是蛮有怜悯慈爱的恩主，而且是有能力的主。不过他不强求，而且他也知道主医治他乃是因着主出于自己的怜悯跟爱心来的医治他，是主自己的恩典，唯独恩典，并不是因着他有什么可过之处，或者是有什么功劳。他也做到了唯独这个信心，因为他深知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必须是相信上帝能够来着为他成全他的心愿的人。他有那个信心，而且深知到主必定能够来着洁净他。他从主所领受的教导确实化为对上帝的认识和完全的交托，产生了生命的力量和勇气。他就站起来往前走，跪下去，然后呢在上帝的面前倾诉，主若肯，求主洁净我吧。这就是他生命的转捩点。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今天也可以从这一小节这一节经文里边，我们重新来着学习，我们是否也是如此的祷告？我们在开口祈求之前，也是不是愿意来着学习谦卑顺服，常常用主若肯成为我们祷告的开始？那么我盼望，如果说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的生命也肯定会被主自己悦纳，我们的心愿也会被主能够来着听，以及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更新和变化。好，接着我们要谈一谈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一举一动，我盼望能够将它讲得清楚，能够讲出我主耶稣基督的伟大。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很伟大，不过我们就是伟大，不过就是捉不到他伟大在哪一边。其实这是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我们要追着问主耶稣基督他到底看到了什么。他下了山，有几个跟班跟着他，然后他就走在这个村上，结果这个人远远看到主耶稣基督了之后，他就冲着往着他的这个方向，然后呢就一言不讲，跪拜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然后就开口向他祈求。这整个画面，主耶稣基督到底看到了什么？主耶稣基督的眼中到底见到了什么人？我相信很自然的，我们的主一定也是看到了一位满身长大麻风的病患者，而且这个人是绝望，是迫切，已经是无助，同时是无奈。他深愿他能够过常人的生活，不需要在大庭广众做出这一个不寻常的事情。主耶稣基督也同时看出了他这个人超凡的这个勇气，因为他就勇往直冲，他不再犹豫，因为他唯一的盼望，他就完全的寄托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要问主耶稣基督他到底听到了什么？主耶稣基督他听到了他呼求哀哭的声音，可能我们听不出来啊，因为我们可能少了一点主耶稣基督爱人怜悯的心肠。我很肯定主耶稣基督听到了他祈求哀哭的声音，求救的声音。请问那是一股什么样的声音？ 那是怎么样的声音？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因为刚才我们在起因经文的时候，我们读那个经文，主若肯，必能使我洁净了。这个人他真正发出这个祷告的时候，他的口气，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子的一回事？我真想我们当中也有演员，好，就请你上来示范一下这个祷告是怎么样子做，或者是改次我们有机会唱这些歌主若肯的时候，我们是会用怎么样子的这种心情感情将它诠释，将它给传唱出来。我深信他那一个祷告一定是真情流露的，主耶稣基督看到了他真情流露，主耶稣基督看到了他毫无保留，他必定也一定是震撼人心的。因为圣经特别是马可福音明明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就动了慈心。你的心曾经动过吗？看到那些讨气的，可能我们平日在街上，在咖啡厅，常常有着那些向你售卖纸巾的，三包一块，三包一块，我们听得太熟了，我们根本心动都不动，我们就转过去了。不过如果说有一天你见到有一个不同的，是真正残障残缺，患有麻风病的，他向你售卖这个纸巾，你注意到，你听到了他所发出的这个售卖声跟别人的不一样，我相信你一定会停下来。因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动了，你的心受到他向你的祈求动了。特别在学校哈，有这么多学生，一个老师要应付1000位学生，很多时候 Mr. Lim Mr. Lim Mr. Lim 你要怎么答Mr. Lim Mr. Lim 你就有时候因着匆忙就过了，嗨嗨嗨这样子，也没有说好像真正说是什么事情。不过我跟你老师可以跟你说，如果说有一天一个学生流着眼泪，他跑到你的面前，他捉住你的手 Mr. Lim，你如果说心不动的话，你不可以当老师好不好？不一样了，我就有亲身体会，所以我就用这样同样子这种心情来证明白主耶稣基督他碰见这个人的时候，他圣经是形容他动了慈心。主耶稣基督每一次动了慈心哈，在圣经里边有几次，其中有两次就是他动了慈心了，他接下来是什么？他就摸那个人。有一个是眼瞎的，他求主开他的眼，主就动了慈心摸他的眼，开他的眼。在这边主耶稣基督动了慈心，然后呢就摸他。哇，如果说我们当时在那边啊，我想有两批人，什么样子的两批人呢？一批人忽然间他看到一个疯子跪拜在一个傻子的面前，为什么？因为那个疯子疯癫狂了，因着生命没有盼望了，做出疯狂的事情，然后鄙视他。同时这个人也很可能想象，主耶稣基督摸那个人的身上，摸那个麻风病患者的身上，是一个傻子的行为。难道我们是这样子来着想吗？反过来，如果说我想象我在那一边，我们一定深感到非常的惭愧。因为如果说我们看到那个人，特别是我们走在耶稣基督的旁边，那个人冲着过来，然后呢他就冲着主耶稣基督过来，你站在主耶稣基督的身旁，你知道这个人是有患麻风病的，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子呢？哎呀，我真想逃啊，不看一看其他人都要逃，不过主耶稣基督没逃，队长在前面，队长没走，我们不能够走，那种矛盾的心情。 然后主耶稣基督就一问不说，摸他。我们应是被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这个惭愧，因为我们的爱心还没有达到像主一般，我们的信心确实还没有达到那一步常常得胜胜了又胜的这种生活。我们的反应可能我们第一时间的反应也就是说，哎呀糟糕了，这次我死了。我们所听见的可能不是他呼喊的声音，是我们自己呼喊的声音，哦，主求你救我，我不要患麻风。可能我们所听到的我们所看到的完全跟主耶稣基督所看到所听到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的祷告是如此的真情流露，如此的毫无保留，而且这一切都看明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眼里耳里。我将这个祷告这样子来的形容它，这个祷告是犹如差一点就进入地狱口在那边发出的祷告，而且那个祷告声呢就直穿直透到天庭，求主来这洁净他。所以主耶稣基督对他祷告的回应直截了当，摸他，然后跟他说，我肯，你洁净吧，就是这么简单，没有跟他谈条件，也没有问他的过去，因为主知道他的过去，主知道他过去过着何等地狱般的生活。主耶稣基督向他所表达所流露出来的就是他那爱人的心肠。主耶稣基督不怕死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而死，其实我们更应该说主耶稣基督不怕死，而是死怕耶稣基督，因为确实主耶稣基督把死举尽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这样子想象，这个人来到主耶稣基督的跟前，主耶稣一伸手就能够摸到他，除非主耶稣基督的手像刘备的手一样，刘备的手很长啊，因为他垂直的时候能够过碰到那个膝盖，你想象刘备的手有多长，不过主耶稣基督不是刘备，所以他一定是靠得很近方能够伸手的时候摸到他，因为如果说你站得远的时候，特别你跪下来你根本碰不到他，所以这告诉我们这个人来到主耶稣基督眼前的时候呢，一定是靠得很近很近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手指然后抱着耶稣基督，不过圣经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碰他摸他就是这样子，好叫他能够得着洁净。主耶稣基督摸他就表示这个人靠他靠得很近很近，所以主耶稣基督动了慈心洁净他。其实我们也可以同时这样子来的想象，主耶稣基督他从不为自己的安危，主耶稣基督他常常就是为了人，我们必须要做到这一点，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这样子一摸啊，可能就被人窥探他的人就捉住说他干犯律法，因为他这个举动呢就可能使到他自己本身变成不洁净。你可以想象吗？人子之身变成不洁净，这是何等何等不可思议的事情。更糟糕的，他可能也被传染上这个麻风病，不能继续他的这个传染。特别是那些窥探他的人呢，就会捉住他这个把柄，然后将他告上这个把柄。我们的主是一位有能力的主，他从来不怕那些病者，特别是那些发高烧身上带有这个麻风病者来到他跟前，他就是会给他们这个 personal touch， 他一定会给他这个 personal touch。 这是个违反常理的例子，你有想象吗？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触碰呢给这个人带来了洁净，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那麻风 刹那间就已经消失无踪。你曾经碰过一个油腻的这杯子吗？你的手指是去触碰这个油腻的杯子，我们等一下可以试一下触碰，然后呢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你的手指被油渍沾染了，杯子还是不干净。从来就没有一个人碰那个杯子之后呢手指不被油沾染，而且呢杯子就能够被洁净了。你就可以想象出主耶稣基督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而且呢他洁净那个有毒的人，自己没有被感染。试问天下的哪一位医生能够做到如此的地步呢？啊，也是医生每次要碰你，如果说知道你身上有病，他应穿什么？穿手套，好不好？做一些防备的工作。我们的主是一位有怜悯慈爱的主，他常常愿意为我们牺牲他自己。我们的主呢，他不为自己，但是我们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受到这个罪的破坏，我们总是先想到自己。我们的主单为父上帝的荣耀，我们却是常常为着自己的安危得失。我们的主呢，常常是将人从罪病的枷锁解放出来，我们常常不小心不谨慎，将这样的这个重担跟眼光套在加注在他人的身上。盼望那一位赐我们盼望的主也能够从这段经文帮助我们，能够从他身上能够来着学习。好，接着我要很快的跟大家讨论一下啊。那么这边有一小节是从这个生命记第24章第8节，在大麻风的这个灾病上你们要谨慎，这是圣经的话语。他说照祭司立位人一切所指教你们的留意遵行，我怎样吩咐他们你们要怎样遵行。这边主耶稣基督洁净了这个人之后呢，他就吩咐他，你必须要回到这个祭司面前，然后当行当尽的一切礼。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一位成全律法的那一位，他不是干犯律法，而且呢他也愿意常常能够来的劝人吩咐人，能够按照这律法的这个条规呢能够来着遵守。他就是我们的主。我们最后我们要谈一谈有关于为什么圣经每次谈到这个麻风病的时候呢都是用洁净。我们可以这么讲，如果说圣经在此处它是用得医治了，主耶稣基督就医治了他，老实说也没有什么不妥，是不是？不过呢在新旧约的这个经文都是用洁净，麻风得洁净，麻风得洁净，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很有趣的这个问题。所以历史历代的这些圣经的学者神学家他们其实也有一个类比的这个结论。他说啊，长在这个麻风身上的这个麻风呢，无论是从这个病毒发散的角度跟传染，从病毒入侵腐蚀一点一滴的来的侵蚀腐蚀这个皮肤手指脚趾，使到四肢不全，这些病毒的入侵呢甚至到了个地步可以破坏我们的神经系统，使到我们有着麻痹的症状等等等等，然后呢接着死亡。这是个慢性的过程，从一个人开始然后被传染到整个社会。其实我们以属灵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呢，罪其中就是一个很像麻风的一个属灵的例子。也就是说呢，这个麻风在自然界是个病，不过那个罪呢就好像属灵的麻风一样，因为麻风这个属灵的这个麻风就是罪呢，它就入侵我们个人，传染给社会的每一个人。就好像罪呢在个人全人类生命的这个散播感染 入侵、轻视、捆绑、枷锁一样。因为其中最让人开始麻醉，最会带来许多的这个破坏，麻风导致病痛者体无完肤，重者神经系统会遭破坏，麻痹而没有感觉。罪的破坏也是如此，罪导致人的全生命的破损，导致人对罪应当是厌恶、可恶、憎恶的开始麻痹了起来，然后完全失去了那个反抗的力量，掉在罪的枷锁跟捆绑当中，过着一个悲惨死在罪中的人生。麻风病者被主耶稣基督洁净了，主耶稣基督有着洁净人类罪的问题，就像主用五饼二鱼来这喂饱群众，来预表他就是生命之粮一般，是同的道理。感谢上帝。所以我现在就用很快的方式呢，带大家到这个，特别是利未记，我们一同翻到利未记，然后我们看这一边有一个很类似的这个，可能里边包含着属灵的含义。利未记第十四章第七节，这边他 谈到了耶和华上帝如何来这小谕摩西，然后呢教导这一些当祭司的，碰见这个长大麻风的时候呢，这一些长大麻风的如果说得痊愈，他必须要带着那些洁净的火鸟、香柏树、朱红色线并这个牛膝草来到这个祭司的面前，然后呢祭司会按照这律法上所规定的呢，为这个人施行洁净的礼，其中就包括他说什么呢，用以在那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撒七次。他是用什么撒呢？他就是用生血，用那个生血滑水上的这个鸟血中那个生血，在这个人身上撒七次，然后呢才能够定他为洁净等等等等。其他的你就回去再去看。我这边要提出来，因为曾经有这样子的一种，有人用这样子的这种说法，我必须强调它不是正统的这种解经方式。不过呢它在这边就犹如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要被预表，然后呢用着他自己的宝血洁净我们人类罪的一个预表。特别是那个七次，七次代表着完全，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从主耶稣基督受难一直到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刻，我们总共可以归纳性的在他身上找到七处的伤口，他身上的鞭伤、荆棘的冠冕在他的头上逼着他的头流血，钉子造成他的手掌脚掌四处流血，最后一次在他断气了之后呢，有一个兵丁用枪砸主耶稣基督的肋旁，然后随即又有血跟这个水流出来，种种共共也是七次。所以它不是正统的这种解释，不过我觉得说它这样子的这种解释反而让我更能够深深的体会去明白在旧约圣经的这一些按照这上帝所启示给摩西的这个条规能够将它做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这时代呢麻风病的传染人类其实可以对付了，可以解决了，就是用抗生素。所以呢过去这一些麻风院、麻风中心呢，现在你到这些先进的国家都已经变成是博物中心。不过人在面对罪的问题，也就是那属灵的麻风的时候呢，确实如果说我们不来这依靠上帝，我们不来这依靠着上帝为我们所预备那唯一的途径，就是透过他的圣子耶稣基督，我们无法使到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的罪得洁净。这就是所谓麻风，属灵的麻风。属灵的麻风病患者呢，他们喜欢也喜爱和 其他的属灵麻风病患者呢，并列为伍，他们不喜欢真理和公义，他们总是在麻痹，他总是麻痹自己，麻痹在自己的这个属灵的这个麻风当中，沉醉在麻风当中，欣赏着自己的属灵麻风。你可以想象吗？患麻风的人欣赏着自己身上的这些麻风，罪人就是有着这样子的倾向跟行为。这些人不愿意来得靠近上帝，更不喜欢与圣徒来得相聚。属灵麻风的病患者，他们的生命也是被属灵的麻风的腐蚀而变得支离破碎，没有一个完美的人生。今天我们深知我们的主是哪一位的主，是怎么样子一位的主。今天我们也一定要透过今日的讲道，我们开始思考，我往往来到主跟前的时候，我是向主祷告什么？我是否也经常求主来着查看我，洁净我，以至于呢，我也能够像这个麻风的病患者，即使迎着主自己的能力、爱心，能够得着洁净。愿我们每一位偶尔因着软弱，我们也应当常常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着认罪悔改，然后我们求靠着主。如果说单求一件事情，你会向主求什么？但愿我们也一样的能够向主求，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来着荣耀他。